OK，各位大家好，今天最后一天了。我们在这个场是要跟各位介绍 Windows Phone 的一些开发的技巧了。那大部分是 Windows Phone 8的一些新的功能，然后我们会提一下，如果你昨天有参加那个 Build 的场次的话，可能已经看过的 IAP 的部分，那还有 NFC 的部分。那希望帮助各位可以在整个 App 的开发上能够比较有所掌握。OK，那这是我的联络方式。如果你在这个场次结束之后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发个 email 给我。那你在 Google 上找我的名字，应该会看到部落格。那所有今天场次的内容，在下礼拜之前我会把影片放到那个网站上。OK，所以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 demo，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这一场我比较有时间的压力，后面会有其他的场次，所以我不能 delay。那所以如果在操作上，你发现有一些东西是你需要知道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完整的掌握的话，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再参考相关的影片。OK，那我们直接看 Windows Phone 8有哪些新的功能，还有后面会针对每一个新的功能，还有比较重要的部分做一些操作和介绍。哦，这是新的，上一季度 IDC 的 report。所以你会看到。在台湾，这都是在台湾，在国外的网站上看到台湾的国旗，感觉还是非常好。所以不管它内容是什么，我都觉得非常好。那但是它内容意思就是，台湾超过iOS 的手机，但是 Android 的部分当然还是在台湾比较优先了。那最近我碰到几个案子，特别是医院的案子，或者是business application，就是在企业内 enterprise 的案子，绝大部分的场景当中使用的还是 iOS 或者是 Windows Phone。那 Android 因为 security 的关系，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在 consumer 比较多，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比较少。那所以其实你会看到我们 Windows Phone 8上面很多的 feature，其实慢慢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多，而且也比较也蛮贴近企业的需求。那 consumer 的部分当然还是一样，这也是我们继续努力耕耘的部分。那传统的使用者习惯不会那么快改变，所以你看 Windows Phone 8在 consumer 的市场上已经比过去一年过去刚开始出来 Windows Phone 7的时候好非常多，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好。那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那特别是Nokia 跟微软有更多的合作之后，那我们会希望能够在Enterprise 的市场上有更多的表现。所以最近我手上蛮多的案子是实际上在 Enterprise 里面或者是医院，或者是政府单位，或者是学校，那或者是企业内部，使用 Windows Phone 8的一些开发，那包含 Windows Pen。那我觉得有一些技术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问题，所以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考。那特别是 NFC 是一个蛮好用的应用，那也是最近在不管是用户的终端用户的市场，或者是在这个企业的市场都会用到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会花点时间来做一下相关的展示。OK，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Windows Phone 8的比较重要的新的功能哦。你画面到的是那个，可能帮我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好像有时候会声音会断掉。那如果它没有断掉的话，我就继续；那如果它断掉的话，可能需要帮我换一下。现在的 Windows Phone 8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开发 HTML5 的这个范本，或者是专案，或者是我发现还是会断的。关系。喂，Hello。那现在你可以透过 HTML5 的方式，或者是传统的 LAMO 的方式来做开发的动作。那我们后面的 demo 大部分是用 LAMO 的方式做。那如果你有用过 Windows Phone 7，那跟现在有蛮大的差别是在 debug 功能的部分。Windows Phone 8做了蛮多的改进，让你的 App 在Tile 或者是 Notification 启动的时候，一样可以做 debug 动作。之前在 Windows Phone 7的时候，你如果或者是7.1的时候。 7.8 也是，如果你的 app 停掉，它是从tire 起来或者是 notification 被叫起来的情境底下会很难 debug。那现在的Phone 8的模拟器，还有你在实机的时候，它都可以做这个 trace 和 debug 的动作。那因为我们有三种不同的解析度，那所以现在开始支援多解析度。那但是你在开发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些啊、那Lemo 可以让你在对齐还有在解析度上的调整上自动帮你做绝大的部分。OK， 那有新的 Map 的 API， 然后有新的 Tile 和 Notification。那特别留意一下 Tile 和 Notification 的部分。最近我看到上架的 App， 其实还是有蛮大的空间是可以在 Tile 和 Notification 的部分做加强的。那我们待会介绍三种不同的这个Tile 的这个动态砖的这个机制。哦，那 Lock Screen 也是在Phone 8之后，你可以做比较多的客制化。那一个 App。在关机不应该不然说关机，在锁屏的情况下，那如果有一些讯息需要提供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Lock Screen 的方式来帮助你。目前开放这个五个 icon， 你的 app 可以是其中一个，然后在 icon 旁边可以有数字，然后三行的文字，你可以在萤幕锁屏的时候，然后把一些讯息提供出来。这对你的 app 的推广或者是 app 讯息的呈现会有蛮大的帮助。那Navigation API， 然后 Location API 这些可以帮助你应用程式在做相对的动作的时候，更加方便了。那Nokia 也支援新的地图，让你 Location 还有 Map Service。以前我们可能需要透过 Third Party 去做的从这个 GPS 位置去抓到地址，或者是从地址抓到GPS 位置这个动作，现在已经可以透过微软内建的 API 就可以完成。Speech API 让你的 Windows Phone 可以讲话，也可以听话。那辨识率蛮好的，待会我们会实际上做展示。那电子钱包要配合 SIM 卡，然后可以配合这个 Bluetooth 或这 NFC。那照片功能有蛮多的加强，你看现在 Nokia 推的新的手机在照片功能上、照相功能上的加强和照片功能上的加强，你就会发现。OK， 那 Lens App 让你可以撰写自己拍照摄影的 App， 那你对整个镜头的掌握透过程式码，透过 API 可以有更完善的控制。OK， 那相关的 media， 然后相机的 API， 然后缩图的建立等等，那现在这些都有 API 可以提供给各位。你拿到投影片之后，其实这些有 hyperlink 的地方你可以直接上去看。哦，那所以有一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没有办法做每一个 demo， 我就会挑几个重要的部分题。那但是投影片上还有在部落格上，其实我尽可能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好，在今年年底以前，我希望可以啦，我可以弄一本书这样子，然后把这些东西从 7.0 到 8.0 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如果没有书，至少在部落格上我会把它整理出来。OK， 那Control 的部分呢，加上正式加入 Long List 的 Selector， 待会你看 WinPhone 8的画面，如果你没有 WinPhone 8的手机，没关系，带到前面来，我直接给你一台，不是，我这边有带几台，对，你看到这边都是，就是Windows Phone 8两款的手机，这边是正品，这边不是 ，OK， 不一定啦，看心情，如果心情好的话就送一送，那。如果你们有用过 Windows Phone 的话，你就发现那个 Long List Selector 本来不是标准控制项，但是它很常用，你可以做注音符号啊、姓名，用把那个通讯录用注音符号或者用英文字做切割，诸如此类这样子。Web Browser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升级成 IE10， 那有一些效能上的改善啊。Pi-Fi 和 Panorama 是 Windows Phone SDK 当中重要的典型的控制项，那现在是让 Performance 变得比较好，移到 ROM 里面去了。有一些新的 launcher， Map Download Task， 你现在可以把地图就是 Nokia 地图，因为整合在一起了，那离线下载到你的手机上面，所以你就不需要再连线，那就可以下载这个，就可以看到这个即时的地图，而且它有 3D， 所以如果你有用 WinPhone 8，然后你拿你的手机到世贸中附近绕一绕，你就会发现那个世贸展览馆，世贸还有那个会场啊，它都是 3D 的立体图在你的手机上，我觉得显示的效果还蛮不错的。这样子好了，待会如果我没有送出去的话，我们就来现场拍卖，看这支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这样子好不好？喊个价钱。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VoIP 是大家等很久的机制，所以你看到现在 WinPhone 8上的 Skype 的 App 变得比较好控制，而且它会跟你的这个OS 的这个收到电话的画面整合在一起，所以你在接到 Skype 的语音电话的时候就很像你收到这个 Windows Phone 的电话一样。 Bluetooth 的控制变得比较强， NFC 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待会花点时间讲。好， Incoming Socket 让你的应用程式可以变成一个让你的手机可以有Listen 的功能。好，那你现在可以加第二张 SD 卡，所以你可以去读取它。那你可以建立自己档案的关联，这个很重要，这是 App 和 App 之间能沟通的一个关键。所以目前 App 和 App 之间沟通有几个典型的机制，一个就是用档案关联的方式，一个就是用 URI， 后面都会介绍。那跟系统整合功能有一些增强和整合的动作了。IAP 是 In-App Purchase， 如果你昨天有上毕业的课的话，它讲得蛮清楚的。我今天会稍微再提一下 ，In case 你昨天没有参加的话，那它是让你现在手机的 App 如果 for consumer 能赚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因为你知道，不管现在在哪个平台上 ，Android、iOS 或者是 Windows Phone， 你都已经越来越少听到那个 App 赚大钱的例子，还是有，那只是越来越少。那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 App 的数量变多了，它要找到你的 App 就不容易了。那更何况大家现在都要免费的，如果你用 Android 手机的话，问一下好了，在座各位，你只有拿一台手机，而且那台手机是 Android 的，举个手。放心，我不会赶你走。OK， 谢谢。那如果你用 Android 手机的话，你会发现你，那刚举手的人，你有买过 App 的举手。谢谢。所以在 Android 平台上，大家养成的习惯了。那有些时候让我们的 App 如果要直接用销售卖钱销售的方式比较难，即便是 0.99 或多少美金都有点困难。所以 IAP 是一个好的方式，让你的这个App 可以有更多的获利的可能。那你可以先放个试用版，然后或者是放一个免费的版本，透过 IAP 再做其他的这个购买的动作，让消费者可以能够在使用 App 的时候再付一点钱。那 Company App Distribution 是让你的这个 App 只能有特定的公司的 account 的手机那做下载或者是做 App 的派送。那 App Manifest File 这个跟 WinPhone 7有蛮大不同的是，现在 WinPhone 8很多的功能要透过 App Manifest File 去做设定你会看到我今天会改很多的 XML 的档案，那个档案就是 App Manifest File， 然后去做一些功能设定，前面提到的都是。所以先看 Application Lifecycle 的部分，那 Windows Phone 8在 Application Lifecycle 有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是它让你的应用程式可以透过 FAR 的方式快速的启动。那这个东西蛮好用的，我看到现在upgrade 到 WinPhone 8的 App 还是有很多没有去 implement 这个部分，因为它很容易做 App Manifest File 改一下，你的 App 就可以快速启动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值得用的。我今天没有时间 demo 用 JavaScript 和 HTML File 的方式去写 App， 那但是呢，如果你现在想要做这个App 上更好的控制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C++， 用 Dread3D。那如果你本来是熟悉 WinPhone 的，那你想要写 App 的话，你可以直接用 HTML5 和 JavaScript 的方式都可以。那如果你是熟悉 Lemo， 你写过 WPF， 你写过 Serverlike， 那你可以用VB 或 C#， 然后配合 Lemo 的方式来做开发。那这都是可行的。那对不起。OK，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life cycle 的部分，在 WinPhone 8加了一个功能叫 FAR， 那 FAR 可以帮助你，不管你的 App 在哪里启动，都会从这个OS 正在 run 的 App 的背景把它叫出来。如果后面听不到的话，举个手提醒我一下，因为我可能要调整一下这个麦克风。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没关系。那如果那个后面的睡着也没关系，不用举手，我尽可能不要打扰到大家。下午第一堂其实很累的齁。我刚刚吃饱饭，其实我觉得有点下午第一堂比较辛苦。OK， 那我们刚刚说到 FAR 的部分那你的应用程式如果正在执行，这时候有别的应用程式进来，看一下 lifecycle。过去有7.x的时候，就有这两种不同的形式，一个是 Domain， 一个是 Tombstone， 还记得吗？发个奖品好了，谁能啊？这边已经写了，待会没有写的时候再发奖品。那Tomb 和这个Domain 和 Tombstone 最大的差异是在你的 App 进到 Domain 的模式的时候，它的状态是被保留的。你进到这个 Tombstone 的模式的时候，你要自己保留一些状态。那为了节省记忆体，如果你的 App 进到 Domain 的模式，在 OS 超过5个的情况底下，如果没有记错是5个，你可以试试看，那就会被推到 Tombstone。OK， 那 7.1 以前的版本是 Always 进到这个Tomb 那个 Tomb Tombstone 的模式。那进到 Domain 的模式呢，你会需要比较多的记忆体啊，但是不管进到 Domain 或者是 Tombstone 的模式底下，都会跟现在的 resource， 就是手机上的一些，例如说 GPS 啊，例如说这个萤幕啊，都会 detach， 所以你就控制不到这些周边。这是过去的方式，所以你的 app 如果有其他 app 启动，你的 app 在 running 的时候如果有其他 app 启动，那你的 app 会被推到，会让取一个 deactivated 的事件，然后呢，它会被保留起来，接着呢，它会被推到domain 的模式，那 domain 的模式底下资料它的这个 thread 会被暂停，那它会detach 所有的 resource。但是呢，它的状态会被保留在记忆体里面，所以它是占记忆体的。那直到它被再带回前景 ，active，OK，、okay, 这是过去的模式。如果中间有更多的 app 被推到 Tombstone， 先前被推到 Tombstone 的，抱歉，如果中间有更多的 app 被推到 Domain， 先前被推到 Domain 模式的就被推到 Tombstone，OK、okay?。那从 Tombstone 回到 active 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系统载入状态，这是之前的状况。所以 7.0 和 7.1 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预设状况下会被推到 Domain 而不是 Tombstone、okay? 所以在 7.1 模式底下，页面上资料不会被清空，但是 7.0 就不是，所以稍微留意一下。那等到 7.1 到8的最大差别是在，因为你的 App 已经是 7.1 以上了，所以你的 App 都会被预设推到 Domain。预设推到 Domain 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小地方可以改进。那所以呢，WinPhone 8就加上了这个 Life Cycle 的形式，就是 FAR。也就是说，只要你的 App 被推到 Domain， 如果它从主选单或者是动态砖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地方被 launch 起来，就是试图 launch 这个 App 的时候，它不会重新起一个新的 instance， 它会直接从 Domain 里面把原本你在 Domain 的拉回来。OK， 好不好？所以这是 FAR， 只需要做这个设定，在这里，我直接做咯。我们开一个新的 app， 如果你还没有写过 WinPhone 8的 app 的话，稍微看一下。这边顺便问问题。如果我的画面不够清楚或者字太小，提醒我一下。我在这个 app 上面放一个 test box， 就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然后启动这个 app， 我用模拟器 run， 这个叫做 phone app 2。来，告诉我，我在这边写一些字，对不对？在这个 test box 里面写一些字，然后选到 start， 这时候这个 app 到什么模式？ OK， 然后呢，所以在这边我找这个 phone app， 我现在在按下 phone app 2。我现在再按下 Phone App 2，刚才 Test Box 里面的字会不会在？凤梨酥怎么样？凤梨酥不错啊，我跟你讲，上一场我在讲的时候，真的有学员跟我说凤梨酥没有诚意，看起来就像是中秋节没吃完的。我要说，他确实是中秋节没吃完的。哎，可是这可是名牌，对不对？转一下 ，OK， 不错啦，吃饱饭吃点凤梨酥，这个是樱桃口味的，怎么样？谁要回答？举个手。啊，没什么吸引力，那就再加上 HTC， 我看这台不可能，好不好？这问题没有那么难，赶快，有没有人要回答一下？那边有人举手。我刚刚问题是什么？就是。那个字还会不会在？一般来讲，我们要答对问题才能够拿到礼品，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按下这个 Phone App 2， 然后刚才那只 App 里面，我不是 key 了一些字吗？那个字会在还是不会在？答案是会。我们来看一下，不管你答对答错，我都送你东西。OK， 所以答案是其实没有。OK， 为什么？因为你的新的 instance 会干掉旧的那个 ，OK， 所以除非你做 FAR， 好不好？哎，奇怪，这个我其实讲很多次，这个其实我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个 session 改成考试好了，我一直很想找个时间把 session 改成考试，然后大家发一下考卷，然后当场做一下，然后看答对答多答少是多少，或者是我不要 demo， 就我讲到这边的时候 demo 就请人上来， 然后上来 demo 的时候，如果你答对，我就送你手机。这个挑战性怎么样？我待会做个 demo 要不要试试看？看谁上来答对，我就这支送你，这支好了，这支。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试试看。OK， 所以你看哦，所以我们刚才是盖掉的哦，所以你的状态是没有被保留，原因是因为它是起了一个新的 instance， 所以请你留意一下，在这个地方，你要按 view code 哦才会看到，在这里，我把它放大一点哦，你可以在 default task 的地方加上一个关键字叫做 activation policy 改成 resume。只有在这个情况底下才会保留旧的资料，因为它不是保留，它是把在 daemon 模式的叫回来，所以我直接 rebuild 一下，然后再 run 一下这支程式，把它杀掉哈。OK， 再 run 一下。好，我随便 key 一些字，刚才不会对不对？这次从这里叫封 app2 的时候。你发现了没有？它就会被保留，好不好？所以它不是起新的 instance， 它是从旧的 instance 在 daemon 里面把旧的 instance 拉回来。这导致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状况这么好，那我就预设就用这个模式就好了。但事实上 ，WinPhone 8没有预设用这个模式，还是要你自己去手动写这件事。你手动写这个 activation policy， 就表示你要对这件事情负责。你知道它为什么不预设这样子吗？因为当我透过这样的模式启动，不管从动态砖试试看动态砖，例如说，我把这个 app 钉到动态砖上，不管我从动态砖启动，或者从选单启动，它都是从记忆体里面的东西把它拉回来，这会有什么风险？如果你的应用程式当掉，你就只能怎么样？你就只能重开手机，你没有其他，如果它当死在 Rain 里面，你就只能重开手机，它就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让这个 app 重启。那本来我们是直接从选单上重启就可以了，所以这件事情稍微留意一下，顺便看一下这件事情。我按这个 back 啊，按这个 back， 这个应用程式结束了没？有啦，其实结束了，那个 directive 已经 run 了，但是为什么这边没有停？这是新功能，这不是 bug， 好不好？真的，为什么一副不相信的眼神？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在从这边起的时候，或者是从这里起的时候，这个 debug 的模式会在，它会自己去抓这个app 的状态。所以以前我们从这边起 app， 以前我们只能从这边手动停一下。以前我们只能从这边 run， 对不对？从这边 run 的时候才能够 trace 啊。现在不是，现在是只要你 app 结束，但是这边没有停掉，你就可以 trace。我觉得这功能蛮不错的，真的。那让开发人员节省不少的时间。一般以前有一些 code 在机体里面跑，特别是那个一些在被逛的 task， 你以前很难 trace， 那现在都可以用 trace， 都可以做 trace 的动作。好，再往下。OK， 所以请你留意一下这件事情哦。那这是新的功能，但是使用时候要注意。OK，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蛮多是跟背景应用有关的。例如说，在 default task 里面，你可以加上一个 background execution。那 execution type 现在只有一种，就是 location tracking。你的应用程式就有背景，这个 track GPS， 就是怎么说，就是可以在背景去抓那个GPS 的 resource 的功能。什么意思哦？就是我们刚刚说过，你的应用程式被推到 daemon 或者是在被逛的时候，是跟 resource 砍断的，对不对？是 detach 的。但是你加上这个之后，你就不会跟 location， 你就不会跟那个 GPS detach， 就不会跟 GPS 脱钩了，你就可以抓到 GPS 的资料。OK， 所以其实我就在猜啊，是不是被逛 execution 里面加其他的东西就会有，例如说我在背景就可以抓到麦克风，或者在背景就可以抓到这个摄影机？答案是没有。但是我觉得搞不好也会这样子。好，所以刚才做过了，对不对？所以 FAR 是这样的形式。那你建立基本的 Windows Phone 我们前面做过，所以我尽量做我讲的快一些。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动态砖。Windows Phone 的新版的动态砖有哪些新的功能？有没有问一下？在座各位写过 Windows Phone 的举个手。谢谢。在座各位写过 App 的举个手。 Windows Phone 8 Phone 还有 Android iOS。 好，谢谢。哇哦，很多人不是哦。那各位知道 Windows Phone 7的功能吗？知道动态砖吗？知道了，好不好？我当作各位知道了。 这样子有点小挑战，这样子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们这个尝试讲的是新功能哦，所以我是假设你会 7.0 哦，还有 7.1 还有 7.8 哦，假设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讲 8 OK 哦，没关系。好，所以Windows Phone 7有一个特性，就是我刚刚 demo 那个动态砖，你可以把一个应用程式拼到你的这个主画面上，有点像捷径那种感觉。那 8.0 之后呢，动态砖变得更多样性，有新的三种，有新的大小、新的宽版的尺寸。本来呢只有小版的和这个中版的，那现在本来动态砖的样子是比较固定的，那现在呢新的增加了宽版的，然后新增加了三种不同的样板，叫做 Flip、Iconic 和 Cycle。以前就只有一个 Standard Type， 那现在呢有 Flip、Iconic 和 Cycle 这三种。那动态砖建立的时候分两种，是使用者自己钉上去的，我们叫 Primary Type。那是用程式钉上去的，我们叫做 secondary tie。OK， 你的程式可以改变 secondary tie， 也可以改变 primary tie， 这都可以。那个动态砖我们叫 tie。OK， 那动态砖的更新可以是透过近端程式嘛，就是手机上的 code 更新，也可以从远端更新，透过 push notification。所以其实动态砖是一个 Windows Phone 上面非常重要的应用，因为它帮助你让你的app 可以凸显出来。现在 app 那么多，你如果不做动态砖，你很难凸显出一个 app。所以在座各位，你实际上拥有 Windows Phone 8的几个手？好，谢谢。所以其实很多人没有嘛。好，那我再来送这只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这只还不错啦。看到他没什么表情，那就算了。OK， 所以你现在透过 Visual Studio 可以去设定这个各种形式的 primary type， 那 secondary type 要用程式钉，所以当然就是用程式的方式去做。OK， 那透过程式码更新的方式呢，就是这样子。Share type 这个是静态类别，你透过 Share type 的 active tiles 可以找到这个应用程式的每一个动态砖，找 first 然后呢，透过 update， 那就所以从这边你也看得出来，每个应用程式应该只有一个 primary type， 对不对？所以它找 first 就是那个 primary type， 然后去 update 它就是一个 type data。待会有空就写 code， OK， 好吧，直接写。因为好像大家不是很常用，所以那这样子我就直接写了，顺便看一下。那刚才这个 Phone App 2在这里，它这个丑丑的没有动态砖，所以我们现在加上动态砖的功能。我的时间是1:30到几点？2:40哈，好 ，OK， 我要留多一点时间给 NFC。还有 IAP， 所以你现在发现可以在这边先关起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做设定，在这里。那这个 APP icon 呢？这个 APP icon， 对不起，等我一下哈，电脑有点慢。这个 APP icon 是这边的这个 icon。OK，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动态砖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可以手动钉几个，然后 tile 的形式你可以自己选，我用 flip 最典型的形式。那 cycle 和 iconic 我后面再介绍。那我这边有准备好的几个砖的长相，在那它的格式是固定的，所以你必须要选择适当的大小，我后面会介绍这个格式的大小是多少。OK， 那small 我们选择 small 和 medium 和 large 三个尺寸不一样，所以我随意选一个 small， 然后 medium， 然后我选择三个不同的图这边要勾 support large type， 要不然他不让我勾。好，就这样。好 ，deploy 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说过，动态砖的 primary type， 你在这边设定之后，使用者要自己钉上来所以我们重新钉一下它。OK， 你会发现这是中版的。Tile， 然后这是挂掉了。这是刚才展示的是这个移除的方式，没有啊，其实我要把它缩小。 好，这是小版的，这是宽版的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啊，你看人家会动，我们不会动，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选择的是 Flip Tile、哦、那其实有 Iconic， 还有 Cycle。如果你把它换成 Cycle 呢，就会变成像这样的形式，有多张图片在这边换，然后它是可以动态的。我们直接看 Slide。OK， 我待会再透过程式码一起做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尽可能讲快一点。所以增强的部分是这样子，动态砖开始有不同的尺寸。你刚刚看到的小版的这个 small size 的 tile 是159×159 pixel， 然后呢，中版的是336×336， 宽版是691×336。那 iconic 比较特别 ，iconic 的砖呢，待会后面会讲，它的大小跟这个 flip 和 cycle 不一样，你待会后面会理解为什么不一样。我们待会再来看。那增强的部分是 share tile schedule，share tile schedule 是一个可以定时更新动态砖的一个机制，它本来只能更新前面，现在可以更新背面，这是功能上的增强。那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定时更新那个动态砖的资讯？例如说你做一个气象 app， 台风动态图，对，每小时更新一次，这种 app 就不错啊。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定时更新。那你也可以用 push notification的这个格式，从XML 的格式，这是一个 payload， 从后端把资料送到前端，然后去从这个伺服器端把资料送到手机上去做动态砖的更新。那我们刚刚说过，动态砖在建立的时候，透过 share tile 这个 API， 你可以透过 create 这个方法。那 create 这个方法呢，跟以前的写法完全一样，在 7.0 跟8的时候完全一样，只差了一个这个 true。这个 true 做什么呢？就是是不是支援宽版啊？这是 create 一个动态砖的时候的 API。我们刚刚说过 flip tile 和这个cycle tile 它的尺寸是一样的、哦、所以来看一下 flip tile 是长这样子的，这是小版、中版、宽版、哦、就是 small、medium 和这个 wide 三种形式。以前在跟以前的 standard tile 很像，就是标准动态砖很像，七点差的时候，那 8.0 多了这几个属性、哦、多了这几个属性，你会发现这几个属性有差别的地方只在宽版跟小版这两个动态砖而已。那其他的这个 flip tile 其实就跟以前的 standard tile 是一样的。那它可以做什么事呢？可以放一张大图，这个数字从0到99，零就没有显示了，超过100就是99、哦、所以只能到99。例如说未读的讯息啊，这个一些使用者需要知道的资讯啊，然后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那请注意，上面这一块是正面，翻过来是底下这一面。所以它是可以正反两面翻的，那翻过来就是在后面这一块，所以左边下面这个就是标题，然后上面这是三行文字、哦、然后呢这边可以有一个大图，左下角这边有一个标题 OK， 所以我们刚刚说过左下角这个标题叫做 title 和 back title， 然后背景叫做 wide back background image、哦、所以你可以放个 image 去做它的背景 OK， 那上面这个是这个 wide background image， 所以底下这张背景图是Y background image， 这是属性名称了，所以你回去要写那个 code 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哎，可以怎么写这样子。好，我们试着做一次，后面一起做好了，先把它看完。这个是建立这个 flip tile 的程式码哦，透过刚才我们刚刚说 share tile 的 create， 然后把这个参数给它，因为动态砖可以连到特定的 page， 所以当你手指头点到那个动态砖的时候，它可以开启某一个页面，某个 app 的页面，所以你这边可以决定要开哪个页面，然后给它什么参数 ，OK， 所以你的应用程式可以一直盯动态砖上去，然后每个动态砖的参数不一样，那它开启这个页面虽然是开同个页面，可以传不同的参数进去，你也可以开不同的页面，这都是可以的哦 ，OK， 那这个处刚刚说什么？是不是支援宽版的啦？就这样子，然后 flip tile data。这个 flip tile data 就是这边的这个 flip tile data， 这个类别呢里面就是形容说，哎，这个动态砖有哪些属性？红字的就是新功能。所以你在这里这个动态砖，刚刚我们看到，哎，这一页有没有这四个优胜的这个，这是新的属性。那旧的不叫做 flip tile， 旧的叫做 standard tile， 七点差的时候就没有红色的属性，其他的反正就有 ，OK。尺寸大小自己注意一下。投影片拿到之后啊。尺寸大小这些可以自己留意一下。我每个hyperlink 的位置都有放，所以你现在上网看，有些那个 material 已经是中文的，还不错。如果你找不到中文的资讯，你就上我的部落格看。那这是透过 XML 的去建立动态砖的方式。为什么要透过 XML 建立动态砖的方式？因为你可以从远端的伺服器用这个 push notification 的形式去改前端手机上的动态砖，那你就用 XML 的方式直接把这些讯息丢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图片要先准备好。待会一起看 demo、哦、我们今天介绍第二个 tile， 这个第二种叫做 cycle tile， cycle tile 是可以放连这个几张不同的图片，最多九张，然后它会在这个图片当中做切换。你看，这是第一张图，这是第二张，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这是第二张图，它会一直做那种循环式的切换。它也分小版、中版和宽版。OK， 好，很适合做这些东西。哦、早上那场讲完就没什么声音了。我本来这场啊，决定要悠闲从容不迫的讲，后来发现好像有点难。OK， 那这个很适合图片比较多，然后做一些切换的功能，什么乐曲的播放啊、旅游性的 App 啊、美食性的 App 啊，那我觉得蛮适合的。OK， 建立的方式跟刚才一模一样，下面这段 Share Type Create 一模一样，只有把这个参数改成 Cycle Type， 你会发现 Cycle Type。在什么地方去放那九张图片？在这里 ，cycle images、哦、你可以放九张不同的图片，然后把 URI 丢给他就可以了。哦、每一张图片要记得给这个不同的这个位置、哦、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这个图片和这个图片跟这个 small background image 啊，切到这一张，你有没有发现 cycle tile 的可以替换的图片是哪种尺寸？知道我在问什么吗？应该这么说，就是 cycle tile 里面哪一种尺寸的图片不能替换、不能切换 ？small， OK， 你有没有发现？因为 small 一直没有换，但是中版和宽版的是可以切换的。那可是我这边 small 放一张图片可以理解，这个 cycle image 最多只能放九张，也就是 array 最多放九个，可是只有一张啊，并不是两种格式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我在放图片的时候，其实只有放一组图片？但是切换的时候它会怎么样？看得出来吗？它是用同一组图片，小版的时候就显示什么？有没有中间这一块的位置？哦，其实它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它是一组图片让你做切换了。OK， 最后一种是 Iconic 的这个动态砖呢，最像 OS， 就是 Windows Phone 的那个动态砖。那它的尺寸跟这个尺寸，跟这个的尺寸完全不一样，可以理解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吗？这个叫做 cycle tile， 大家考试哦。这个叫做 flip tile， 这两个的尺寸是一样的。如果是大版的，就是691×336；如果是中版的，就是336×336。OK， 但是这个 iconic 完全不一样，原因是什么 ？iconic 的图片不是一整块图片。不是我现在滑鼠标的一整块图片，是这个图片和这个图片，好不好？所以你看我前面讲尺寸大小的时候，这一张图，这一张，有没有发现 iconic 的尺寸跟 flip 和 cycle 完全不一样？因为 iconic 只有 icon， OK， 而且是背景透明的 icon。所以当你在设计 iconic 的时候，请你留意一下，你给的是这一张图，而不是这整个图。你可以设底色，底色也都是单纯的纯色。然后，所以只有两种图，一个是大图，一个是小图。再一次，一种是大图，一种是小图。所以小图用在 small tile 和 wide 宽版，那个大图用在这个 medium。OK， 设定的方式一样，透过这样的方式，透过这个 share tile 的 create， 然后把资料传进去。各位需要，如果地震或什么需要跑的时候通知我一声啊，不要大家都走了剩我一个，很可怕，好不好？最近天气不太好，前两天天气都不错，今天天气不太好。好，所以你看这个 title 和 count， 这个 count 就是这个数字。以前在7.x的时候没有这样大数字的显示，那在8.0之后，大数字的显示就加上来了。然后 wide count 123，这三行文字就是在这边的123，第一行比较粗，第二行、第三行比较小。OK， 好，所以设定的时候不要忘记给一个 background color 哦，它可以给一个纯色当做背景颜色。好，直接看 demo。我们透过程式码来写一下这个动态砖的部分哦。你刚刚看到的这个。是我们透过这个设定的方式做的。那我们现在放一个 button， 然后呢，用程式来开动态砖。你是照我还是照那个？
照，
再一张，再一张。 因为那个你帮黄东成照的不错，帮我照一张啊，对不对？啊，没有，好。那个、OK， 所以你刚刚讲到动态专案建立，所以来试试看。我直接，你在建动态专案的时候可以这样，是不是？有一个 create type， 按 tap， 按 tap， OK， 然后它就会帮你把 code 卷好。你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所以如果你需要 code snippet 的话，跟我要一下。但是差不多建动态专案就是这样子了。那 OK， 这边需要一个参数、啊、不过其实我也不用 code snippet， 因为我投影片上有，直接拿投影片上比较快。每次都怕后面时间不够啊，所以前面尽可能这个讲快一点。所以你看 FlipTile、哦、在建立的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其实只有一个 CreateTile 的 API、哦、对你来讲算是方便了、啊。那个参数用中文是不好的习惯，不要这样子，只是方便做设定而已。没有，我只是方便 让大家知道这是参数，真的、啊、实物上我们不会这么干。好，所以这个 tile IT 就是传进那个 main page， main 你可以是别的页面哦，因为你的 app 可以有多个页面，那是看你手指头点那个动态砖的时候要 launch 哪个页面就用那个页面，这个斜线一定要有 OK， 然后它可以把这个参数传进去， tile ID 是参数的名称 OK， 然后资源宽板 flip tile， 然后三个你看哦，因为这边选择处是资源宽板，所以我给三种不同格式的大小，有没有 wide 还有个 small， 还有正常的大小，所以我要在这个 assist 底下放一个 my tile， 所以我把 assist 这里把动态砖放进去了。我有一个写好的范例，我直接 copy 比较快。这里把整个资料夹，这几张就是我刚用的图。我 demo 完这个后面就可以用讲的了，实在有点来不及。OK， 在底下这里，好 ，my tile 进来了，记得看一下它的 build action， 请你选 content， 慢慢看。OK， 当我按下这个 button 会做什么事情？你会发现它会在这边建立一个这个动态砖，因为我这边给的数字是十哦，所以这边就是十，然后按着不放，按点一下就会 launch 这个 app， 因为我们刚刚指定的页面是 main page， 所以它是到首页 ，OK， 然后按着不放，可以缩小，然后也可以放大，放大的时候就是宽版的。如果你等它翻哦，如果你等它翻到背面哦，在这张图，如果你等它翻到对面，就是宽版的图案还有背后的文字。在这个地方 ，OK， 好不好？这就是动态砖设定的方式，非常非常非常简单。那个 Bill， 你的 App 有没有做动态砖？
有，
你看每个人都有做，所以你们一定要做好不好？动态砖是非常重要的啦。有 App， 有动态砖的 App 效果会比较好，而且在那个排行会排比较高，对吧？对不对？我没讲错 ，OK。现在 App 做 App 谋生也不太容易啊，对不对？所以多做一些动态砖是有帮助的。OK， 那什么跟动态砖有关呢？是那个 lock screen。除了动态砖之外，你也可以设定，荧幕在锁屏的时候呈现出来的画面，哦，这个我们叫做 lock screen。那 lock screen 有两种，一个是 background， 一个是 notification。notification 是下面这一块，哦，最多三行文字，还有一个小 icon， 还有一个数字。那 background 是底下这一块，哦，这是背景。OK， 所以你要怎么设定它呢？我们直接看结果。你必须在刚刚前面是不是讲一个 manifest 的编辑器，在 token 下面加上这一段，这段是固定的，不要改啊。那你只要把它加进去，然后就可以把你的 app 设定成 lock screen provider。请注意，你不能直接改 lock screen， 你是把自己设定成 lock screen provider。OK， 那设定成 lock screen provider， 要使用者同意，那你才能够把自己变成 lock screen provider。哎，Bill，你那个 app 啊，就是波多野和那个什么？弄的 lock screen 应该很赞，啊，他有吗？对，所以你看 lock screen 很重要，对。OK， 哎，真的哦，他真的有做 lock screen。 OK，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有一些相片的资料或者是要 promote 的东西，然后被变成 lock screen 的话，你的手机锁屏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它，那这个 app 的 rating 就会比较高。好，所以你只要加上这些东西就可以了，还做法还蛮简单的，所以我马上做一下。那这段code自己看。好，你要做一个 request 的 access async 的动作，去要求你自己去跟使用者要求你要变成 provider。如果不是就要先做 request， 然后 request 的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自己设成 lock screen 的 provider， 在后面的 code。 好，我们直接来做。我希望我按下另外一个 button， 在这边我按下这个 button 之后，就要把它变成 lock screen。 那 我自己在这边先写了一个那个 lock screen 的 helper。 哎，对不起，OK， 这一段 code 我刚刚贴上来这一段，好，这一段和这一段是 lock screen helper， 那我会把它放网络上，你直接拿去用也可以。这网络这是微软的 sample 里面的。那它在做的动作是我刚刚讲的，先做一个 request， 然后变成 lock screen 的这个provider 之后，后面就可以做设定的动作。好，待会直接 run 就会看到结果。那这边给一张图片，我把这个图片放进去，叫做 OK。加到这 assist 里面。Lock screen 我喜欢这张图，有一张图很可爱。这张。OK， 然后你把它加进来之后，在这里。它在 SS 底下，我们来试着乱乱看。OK， 我已经把 App deploy 上去了，所以在这里 ，from App 2。那我刚刚不是按下这个 button 的时候，会先做一个 request 吗？对不对？要求使用者把它设定成这个提供背景图的，所以当我按下这个 button 的时候，不会直接设定背景图。哎。没有改到的。哎，都没有人提醒我，各位，我没有改那个，对不对？没有改这边。刚刚说在这里要改什么？对，没错。刚忘了加，难怪没反应。这里 ，extension， 请你 always 放在 tokens 底下。找到 tokens 底下就把它加上去。好，里面的不要动。好，再乱一次，这次应该就有了吧。好，按下这个 button 之后，有没有？它就跳出这个 set as lock screen， 按 yes， 那使用者同意之后，你就可以把自己设成 lock screen。好，这样就行了。有没有看到 lock screen 就设定好了？问题是怎么办呢？要等它 lock。那等它 lock 有设定，所以你看到我们在 setting 这个地方，哦 ，lock screen 要多久才会 lock？ 哎，过了，在这里，对 ，never 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看，设定成 lock screen 之后，在背光这个地方 ，phone app 2就是我，就是我刚刚那支 app。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可以设下面这块，待会后面讲。OK， 然后这边可以设定多久的时间 lock， 30秒，所以我们就等30秒，这样很 stupid， 所以这边有 tour。你可以在 tour 底下找到一个东西叫做 simulation dashboard， 在这里，我把它放这边，啊，这个放旁边。那 simulation dashboard 这边有一个 lock screen， 直接选 lock， 它就 lock 了，有没有 ？OK， 通过这样的方式 ，lock screen 就可以设定完成了。那剩下底下这个还没有做哦，就是放个 icon 啊，放一些 message 的部分，我们 unlock 很快的做一下。我答应这场次的那工作人员说，我一定不会 delay。上午下真的，我不会 delay， 绝对不会 delay。说到做到。 其实我们现在心里都觉得晚上吃饭要吃什么，对，那个晚上庆功宴要吃什么？好，所以讲完这个后面我就要直接讲比较重要的了。所以你看到在这边 last win 设好之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notification， 还记得吗？ notification 就是刚才那个 last win 底下下面可以放的文字，你可以直接做设定，在 token 底下加上这两行，然后呢在 defi select image UI 这个地方给位置，给一个图片的位置。哦，请注意，你必须跟这个，你必须把它放在 token 的 primary token 底下的 template flip 底下。但是如果你刚才的那个动态砖不是 template flip， 是 template iconic， 你就要去找 iconic 哦。这是不一定，这是会换的。如果你是 cycle， 你就要找 cycle。OK， 我直接做。所以 extension 底下。这两行把它加进来，刚才只有这一行，这是 lock screen 的 background， 对不对？那我们再加两行，一个是 icon count， 一个是 text field，text field 就是文字区块 ，icon count 就是那个数字，还有那个icon。然后呢，我这边是什么？我这边是刚才的动态砖是什么形式？看一下，刚才是设成 template flip， 所以我是 flip tile。那 flip tile 我就要在 flip tile 这个地方找到 defines lock image， 然后把图给它。把这整块 copy 起来 ，device lock image 在这里，对不对？然后把图给他，我准备好了一个比较好的图，哦，不要用这个。所以呢，我有另外一张图，找一下，一样把它放在 assist 底下。所以，用这个。它的尺寸要是38×38，记得哈，38×38的透明底色 PNG， 好，38×38的透明底色 PNG， 所以我把它加进来 ，OK， 然后位置要记得。好 ，view 一下。来，我看一下 slide 有没有漏掉什么。Okay. 程式码，哦，这行很有意思，这行待会后面会提。那程式码要做一些设定，所以我把刚才的code改掉，改成设定成什么？改成设定成哎，顺便注意一下这段code，这个 launch UI async 啊。他在启动另外一支 app， 猜看这支 app 是什么？设定里面的 lock screen， 好，所以其实啊，这边 await 在这边要加 async， 没时间解释喽。所以为什么要加 async？ 你可以上我的 blog 看，好，因为它是非同步调用。OK， 所以你没办法自己去设你的 app 变成这个Notification 的 provider， 你可以设定 lock screen 的 background， 但是呢，你要让使用者自己去设，所以我们只能帮他把这个 lock screen launch 起来。launch 一下，好，按下这个 button 之后，你会发现它叫出系统的 app。所以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哦。如果 ms dash setting dash location 啊，它会去抓出那个 location 设定的那个画面。那我是 phone app two， 所以在 notification 这个地方下拉，你就会看到。这边有 phone app 2， 这是因为我刚改了 app manifest 的关系。这边也是一样，下拉就会看到 phone app 2。我选 phone app 2，我刚才那个礼物的图案就会出现。这是因为我改了 app manifest 的关系，好不好？所以如果你没有改 app manifest 的，下拉这边就看不到你。所以你只能这样子让使用者自己去设，哦，所以你可以把它 lock screen 叫起来。好，所以这样就会有文字和图形的吗？不会，哦，因为我们还少做了一个动作。少做什么动作呢？来看一下。这个用过了，我们把它杠起来。我们还需要设定这个东西，讯息上的文字，就是 lock screen 的 这个 notification 文字和数字，其实它的行为跟动态砖的行为很像，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呢，我们只是改动态砖的什么 primary type， 然后用 standard type 就可以了，改成十，然后文字改成一二三四好了，五，OK， 然后这个 type update 就是 update primary type 动态砖，所以我们来乱乱看。好，按下这个 button， 没什么反应，因为它只是执行动态砖的 update。然后呢，我们把 tool 叫出来，然后做 lock screen， 来 lock， 有没有？十和的礼物图案就出现了，然后一二三四五就出现，就这样 ，OK， 好不好？所以请注意，这个数字和这个文字是跟着什么？是跟着动态砖的。所以为什么我连在一起讲？那动态砖怎么设 ？primary type 怎么设？这数据是怎么设？你说啊，那只有一行，我要三行，三行怎么办？三行改什么 type？ 没声音了。三行改什么动态砖？三行的，三行文字的，还记得吗 ？iconic 就是三行 ，OK。所以你把 type 换成 iconic 就可以了哦。好，就是这样。先把这个 lock， 把 lock 解开。OK， 好，这是动态砖的部分。来，再往下看。啊，四十分，我要加快一下速度哦。APP communication， 你的 app 和 app 之间要沟通，在 WinPhone 7里面，现在 WinPhone 8里面现在提供你两种不同的形式，一个是 UI Association， 一个是 File Association。我们File Association 是用档案的方式让你的 app。有一个关联，例如说你关联到 PDF 档，或者是你关联到一个你自己定的档名的格式的档案。UI Association 是，我可以跟特定的 UI 做关联，告诉我 UI 是什么。画面上有提示，画面上的提示出现。哎，它提示的。来 ，UI 在哪里？红字有没有 ？MS dash setting dash lock 那个就是 UI。OK，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这个 UI Association 是你可以指定自己的 URI 哦。那刚才的 MS dash setting dash lock 那是微软指定的 UI， 它会连到什么 app？ 就是设定那个 app。OK，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透过一样的技巧，把我们的 app 关联到某一个这个URI。所以我待会直接做哦，一样你在 extension 里面找到，对不起，在这里，哎，滑鼠挂了。你在 extension 里面、哦、找到 protocol 的部分，然后在 protocol 的部分里面呢，你只需要定 name 的部分，就是那个 URL 名称的位置，这个地方只有这个要填，例如说我把它填成圈圈叉叉这样子、哦、然后呢后面这一块请你固定它不要动，所以我们试着做一次，在 extension 这个地方我开一个新的 app 好了，因为这要做一整个专案，我刚看就是有没有，我看他们脸色，看有没有可能让我延个十分钟，看起来好像不行。我尽量快一点，剩十分钟。IAP 我可以不讲，因为你讲过，但是 NFC 一定要讲，对不对 ？OK。OK， 开一个新的 App， 然后 App 和 App 要沟通嘛，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先做要被 launch 起来的那支 app 哦，所以在这里，OK， 那在 extensions 这边 token 底下啊，整段过去了 ，OK， 那这格式改一下。OK， 这样子，我把它放大一点。好，在 extension 里面放一个 protocol， 然后 name 我确认一下，对 ，name 改成圈圈叉叉，因为我到时候要连这个 hyperlink， 连这个 URI。OK， 然后你要去 implement 一个 association URI mapper， 啊，那它继承自这个，看一下画面。它继承是 URI Mapper Base、哦、我已经有做好的，所以我直接把做好的打开来看。因为我把 code 放在那个 Foundation Server 上。哎，这个是课后你们会拿到的范例，我没有办法讲每一个了，就是我到时候 再放在网站上给各位。UI Association 这里，那这边我有一个做好的 UI Mapper Base。好，我把它加到专案里面来哦。我改一下 namespace， 因为我这支 app 叫 Phone App 3，所以我改一下 namespace。OK， 那我要连接的是圈圈叉叉这个 UI。我在 App Manifest 里面做的设定是让 OS 让手机的 OS 可以通知我，如果有这个 那个 URI 的时候，我在这边做的设定是我收到通知了，从这边收到通知的时候，我要怎么处理它，参数要怎么带，连到哪个页面。你会看到我这边连到 page one， 所以我在这边加一个 page one 的页面。也就是说，我收到通知要开这种类型的 URI 的时候，我会开一个这样的 page one。我在这边让你区隔它是我开起来的 page， 所以我设一个圈圈叉叉这样子，好不好？然后在这个 page one 上要做什么事情呢？它把参数带进来哦，所以Page One 我里面写一些 code， 因为参数带进来之后我要显示嘛，所以我在 Page One 这边这里啊写一段像这样的 code， 在这个 Navigated To 这个地方，所以在 Page One 里面我要去 Override， 然后用 Navigated On Navigated To。这段是我收到这个参数带进来，在画面上要显示出来。那有用到一个 test block， 所以我在这里拉一个 test block。这是要显示带进来的参数是什么的。好，就这样。OK， 然后呢，不要忘记刚才我们少做一件事哦。你到时候拿到投影片之后，你就照着投影片上做就可以了。我刚少做一件事，就是在 initialize phone application 的时候，你要把你的 UI 做一个注册的动作。URI 做注册的动作，在 app 跟 lemon。app 的在这边，好，好，我们看，这样应该就可以了。那但是呢，这是一个要被叫起来的应用程式，也就是连接应用程式互相沟通的时候，它是要被唤起的应用程式，所以我要再写另外一支应用程式去测，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这边再写另外一支。所以在这专里面有两支哦 ，Phone App 3和 Phone App 1。在这支程式里面只有一个 button， 这个 button 按下去之后，我就要叫起另外一支应用程式，让两支应用程式互相沟通。所以在这边我放这个 button， 那在这个 button 里面，我就去透过这个 API， 哦，这个 API 其实我们刚刚就有用过了，还记得吗？这个 API 就是我们 launch 那个 MS setting 画面的时候，然后呢，我可以透过这个 API 去把这个圈圈叉这个 action 传给某个 OS， 传给 OS 之后呢，它会 launch 另外一支 app， 我不知道那个 app 是谁，我也不关心，我只知道我可以叫起一个 app 就对了。好，来乱乱看。因为现在没有任何的 app 做注册的动作，所以你去 launch 这个圈圈叉叉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哎 ，button 呢？启动 app 设定成这个，不用 deploy 的好了。phone app 3和 phone app 3和 phone app 3 test， 其实我刚才已经乱过 phone app 3了，来 phone app 3 test。我刚刚已经乱过 Phone App 3，所以其实已经有人注册那个圈圈叉叉了。所以，当我按下这个 button 的时候，会执行到这段 code， 它会去试着把这个圈圈叉叉 action parameter 等于 ABC 丢给 OS，OS 会转发给我的 app， 我的 app 就会被 launch 起来。所以 launch 起来之后就会怎么样？到圈圈叉这个页面。OK， 你应该有一个疑问是，如果没有这支 app 怎么办？所以我把它 uninstall。如果没有这支 app， 会发生什么事情 ？Exception 不会，它问你要不要去 store 找。好，所以其实不错，好不好？这个功能蛮强的 ，OK， 就这样子了。好，我们剩下最后五分钟嘛，对不对？ 要讲完五个主题，没有啦，开玩笑，不太可能啊。可是投影片有啊，怎么办？投影片有啊，是必须的，真的有啊。所以我们讲快一点 ，file association 做的东西差不多一样，只是关联不是 UI 变成 file 了 ，OK？ 所以这个请回家自己看。然后我要直接讲一件事，就是刚才你看哦。MS setting 可以做设定，对不对 ？MS drive 和 drive to 和 work to 啊，可以去要求导航程式去做导航的动作。Speech API 直接 run， 那么看，我有做好的范例。Speech API 可以让那个你的手机听懂话，或者是来做这个说话的动作。那说话只要这样就可以了，自己看 code， 我不解释了，因为很简单。那接收语音命令要做的事情比较多。接收语音命令有两种，一个是你已经写在 XML file 里面的，这是负责启动应用程式的；另外一种是你的 App 里面丢进去的一些参数可以做。另外一种是你写在 App 里面的一些字词，它会去辨识这些字词的。直接看 demo。这边有一个我的语音程式，这个就是说话。
您好。我是 Windows Phone，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课程，预祝您满载而归。
Okay. 那你可以按着不放，启动我的语音程式。
正在启动我的语音程式。
Okay. 因为我已经做好设定，在 XML file 里面，在这里。那它除了直接启动这个语音程式之后，还可以跳到某一个特定的页面，所以你看到它辨识率其实还不错哦。再一次。启动我的语音程式，跳到测试页。
我的语音程式显示测试页，
它就会跳到测试页。另外做一个好玩的东西，哎，对不起啊，我延个十分钟了，好不好？这东西真的很好玩，真的很有趣，而且只有两段扣而已，我直接写。来，这个啊，你回去拿回家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玩一玩。开一个新的 app， 我只做这两个范例，然后我们就结束。一个是这个，一个是 NFC。如果你对那个 IAP 有兴趣，请你参考那个 Beer 的这个尝试。那你已经错过他的尝试，你会拿到光碟片，对不对？但是光碟片可能半年后才会拿到，那就找时间问一下 Beer 在前面。来，我这边有一个 button。Button 里面只是很简单的做几件事，我很快做完这个 demo， 不会超过十分钟。我的这张投影片有写好的 code， 我直接拿来用，然后我再解释这 code 是什么。来，是这样子的，然后不要忘记你的这个 app manifest 要设定，这个值得看了，这个就算是 delay 也值得看。Capabilities， 请你设一下。Voice， 这个 speech recognition。OK。设错了是吧？设错了。是哪一只啊？哦 ，Apple Watch。这一支 ，OK， 那没设错，所以吼、哦、不要紧张，对不对？紧张就是麦克风和那个 speech recognition 这个要勾 ，OK， 里面只有一个 button， 然后啊 ，reference 自己 reference 要记得 reference 一下，就这样 ，OK， 它在做什么事情呢 ？button 按下去之后，我会做一件事，就是。我会先做 initialize speech 的动作，把这几个词句告诉 Windows Phone 说它待会要辨识这些东西。这几个词句我故意写得很相近，然后再做 search by speech。啊，其实不叫 search by speech 啊，这个是我另外一个专案里面 copy 过来的，就是 recognize， 就这样子而已。好，乱乱看。啊，乱错了。停一下，是要乱这一支，所以。OK， 往往看。好，按下这个 button 之后， 因为我有丢几个词给这个 Windows Phone， 要识别的句子和要识别说的句子和要识别告诉我，讲哪一个？要识别的句子。
很抱歉，没听清楚您说的话。
再一次。要识别的句子。
很抱歉，没听清楚您说的话。
线路有问题吗？要识别的句子。
很抱歉。
随便讲。Hello。
很抱歉，没听清楚您说的话。
好。等一下，不是不是，再一次。这个。所以你看，你们都一直催我，你看我手机都紧张了。再一次，要识别的句子。
电视到的内容是要识别的句子。
再一次，他会找到这个哦。然后再试一次，要识别说的句子。
电视到的内容是要识别说的句子。
再一次哦，要识别说那什么这样子。
电视到的内容是要识别说的句子。
要识别告诉我。
电视到的内容是要识别告诉我。
OK 了，好不好？其实我觉得辨识度还蛮高的，你就类似的字，只要你有给他的，他就会做辨识的动作。如果你没有清楚的定义的，他会上网找。哦，那所以我建议你给完整一点。如果你用搜寻，他会上网找，然后他丢给微软的那个辨识的 server， 那但是这样的辨识度就不高，所以你最好把这些你要让他辨识的都丢给他。但是我试过，大概丢个几千个之后就开始变慢，所以不要那么残忍，就是你要识别的一些东西给他，那其实就可以了。OK， 最后直接看 demo。我还有 IAP 没有时间讲，那必要的尝试可以讲。最后我们看 NFC， 我们只看 demo。那基本上投影片要讲的就是投影上的内容，所以你可以直接看投影片就好了，这个我就不提了。那 NFC 有一些 protocol， 我们只 demo 两个，一个是URI， 就是我可以在这边用我的手机去设定，那这边有一张卡片，设定完之后我的卡片接近我的手机之后，我的手机就会去开启这个页面，这是 URI 的部分。另外一个是 launch APP， 就是我可以设定这张卡片是我的 APP， 然后设定完之后呢，我手机接近的时候它就开这个 APP， 如果没有这个 APP 它就去市集上 download 这个 APP， 就这样。 OK， 好，那记得你要把，对，没错， proximity 要设定，然后 device 抓到，其实扣很简单。那 device 抓到之后，你在这边，因为它是静态类别，所以你直接可以用 git default， 然后就可以抓到这个 device。抓到这个 device 之后，你就可以做后面这个动作啊。这个 code 全部都是 Bill 教我的，所以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就直接问他就可以了。OK， 那用 publish binary message 把组好的东西，例如说 Windows UI write tag 是写入到这张卡片上的意思，那你就可以把要写的东西写进去，然后写进去之后呢，这张卡片碰到手机的时候就会去 launch 某一个网页。 OK， 那这就让各位回家试了，但是你的手机一定先要有 NFC 的 device， 要记得把它打开。哦，那这个是这个页面，这个是 launch app 的部分。 launch app 的部分比较讨厌，是你必须要照它的格式，它的格式是这样子，参数，然后 Windows Phone，然后斜线 T 是 Tap， 然后 APPID 是什么呢？就是应用程式的 ID。 例如说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抓到当前 App 的 ID， 那重点是格式要对啦，然后其他人就照这个程式码写就好了，好不好？所以我就不解释了。 OK， 所以它的格式是要 argument 就是我刚刚说的丢给这个页面的丢给这个启动的时候 的 App 的参数。那 APPID 就是长得像这样子，如果你不知道 APPID 长什么样子没关系，你去摄取这个 app， 对不对？你摄取到这个 app 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后面就有这个 app 的 ID， 就是网址的后面就是那个 app 的 ID 了。OK， 所以我们待会来试试看，就这样 demo 完我们就结束了。怎么 demo 呢？我忘了带那个投影机，所以我只好用 webcam， 那大家就将就看一下。程式码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不重写了，我就做我已经做好的，所以。我知道时间快到了。 我三分钟内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开一下摄影机。我记得我有，看能不能照得到，应该，完全没画面。不是不是，因为黑的。OK， 好，可以。这样就看一下了哈。哎，密码。对，密码不能让你知道，对不对？记得你要在设定那个地方把那个清触和传送那个啊，对，在这边把那个清触和传送打开，近一点还是远一点？近一点好了。对，这个把清触和传送打开，所以我开一下。好，开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用了。所以我已经有一支写好的 app 的 code 就跟我在投影片上给各位 code 一样，再近一点，看不到，远一点，这里。这支 app 没关系，画面很简单。你们看到一个，哎，为什么它有一个反射？好了，这样看比较好。你们看那个 NFC Tag Writer 啊，如果你想要靠近点看的话，你大概就到前面来看。然后上面那个 Text Box 里面是有文字的，只是你看不到那个文字。那个文字是什么？是我的部落格的位置。所以在这边，这里啊是有文字的，只是你看不到。它是 blog 点，因为投影的关系在这里，它是 blog 点 studyhost.com。所以当我按下这个write tag 这边这个 write tag 之后，然后我要把卡片，哎，我没有手了，来，然后我要把卡片靠近这个，对，他已经写过了，再一次，等一下，对 write tag 好，有没有？这边出现一个写入成功，那这时候呢，如果这个卡片靠近，还没，对，如果这卡片靠近这边的时候，对。比如说我在这个靠近的时候，它就会连到我的，如果按接受的话，它就会连到这个我的部落格，就这样，好辛苦啊！哎，手机没上网，等一下，等下跑一下。好了，有了，反正就是有了。如果你待会想要看的话，到前面来，哎，等一下，我要连 app 啊，等一下，不要跑，那个我把。我要连比尔的 app 啊，帮他打一下广告，对不对？来看一下 code， 这个我有写好的 code， 这个不需要那个，我只需要两分钟，两分钟真的，五十分钟以前我就结束。这个 code 就在这里啊，其实我把其他的 code 先关掉哈。哦，没有不让各位走了，就是如果你要离开，可以先离开，没关系。哦，我只是剩下两分钟，赶快讲一下。好，所以你看，刚刚程式码就是这样子，在这里。所以这次应用程式执行的时候，刚刚就是这里面是有字的，但是反射看不到。然后 write tag 执行到的就是这一段，然后把那个 UI 写进去，就这样子而已。那我现在做另外一件事，就是 write 这个 launch app 的 tag。所以 write launch app 的 tag 的时候呢，我这边已经有一个找好的 UI。这个 UI 就是比尔书的 app， 所以我把它设定好，这样子，然后我直接 deploy 到 device 上，所以我直接按 run， 我按 run 的时候呢， device 上就会去 run 那支程式，远远的看就好了啦。马上 ，OK， 有没有？那这时候呢，你看一下这个画面哦，想象一下了哈，但是我们是现场 demo， 这是真的。那当我按下这个 button， 然后把卡片靠近的时候，没有，他不理我，所以一个人实在是很困难。再停一下，哦，没有那个这个，没关系啊，乱乱看，如果不行你就想象可以就好了。哎呀，我两个都杠掉了，对不对？哦 ，Windows 放住错了。 对。哎，那、啊、我另外一个，哦，对对，刚的那个注解注错了。哎，刚是谁讲的？你这是好学员，待会到前面领看什么东西，这盒都给你。来，哎，这表示你很专心，真的。来，这个是，对啦，因为刚我把这个杠掉，所以他就不会去抓某一个了。哎，那奇怪，原本的这个要杠掉这个啦。因为那个 key 其实是原本是这个 key 嘛，然后我杠掉了这个，所以就没了。然后我又没有，我要 try catch 掉，哎，我没有 try catch。好，再试试看，不管好不好，我们都会结束。哎，啊对啊，手机没开，停掉再 run 一次哦。最后一分钟，好，再试试看。然后卡片移过去，好，写入成功，在这边。我把画面开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这边有出现写入成功，对不对？在这里。好，所以这样子呢，我就可以离开这个 app 了。这时候呢，我卡片靠近 app 的时候，靠近手机的时候，他就会问我，因为我没有装那个 Lovely Angel， 所以他就问我要不要取得应用程式。那如果我要取得应用程式，我就会连到四级，有没有？有，出现了 Lovely Angel， 好不好 ？OK， 就这样子了。透过。